你知道这个查先知书啊，有一个麻烦啊，耶利米书还算好，你去查那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好像整天在骂，对不对？到后来忘了骂谁，啊，所以呢，你稍微耐一点性哈、啊。那耶利米呢，这还比较简单，他主要就是针对了以色列人，先是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后是犹大啊，那。对象呢，除了君王之外，就是先知和祭司，然后呢，再变成小老百姓。那目的呢，就是因为当时的犹大国已经要面对亡国的命运，但是呢，他们有错误的相信，啊，和应的景象不肯悔改的心，啊，以至于他先知一直要来和他们讲。我想人都有一个感觉了哈，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人喜欢被人家骂的？我相信没有，对不对？所以当先知把这些话传给君王也好，这个先知也好，老百姓也好，基本上得到的反应是怎么样？
讨厌，
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刻，保证是今天讲不完，所以后半段是要到下礼拜再讲啊。所以这题目叫做四面楚歌，换句话说，耶利米不论跑到哪里呢，都被人家讨厌啊，不论跑到哪里呢，人家都要杀他啊。那这就是神呼召他的，已经一早就告诉他了。假如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介绍耶利米神怎么样呼召他的时候，就我们神真的实话实说的。他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就讲清楚了，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换句话说，我要让你很能够很坚守我给你传的信息啊，好像铜墙铁壁一样。原因是怎么样？全地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怎么样？要反对你的啊！他是老早一早就告诉你要反对你的啊，他们要攻击你。但是神已经保证说怎么样，必不能胜利啊，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利米一开始接受他这个责任的时候，他其实心里已经蛮有数啊，他会碰到这些。那到这一段经这一课的最后，他这个你知道这个外面人讨厌你也就算了，回到自己家里，你老婆也讨厌你了，就很麻烦了。那这个耶利米最后这一段就讲到他自己的本族本家都厌弃他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真的有点气馁啊，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就在向神倾诉啊。所以在这一刻的最后一段开始讲到，就是他怎么样在他个人的生活里面遇见这么多困难。你知道人都是人呐，虽然他起先知道这样，但是真正碰到的时候感受好不好？不好啊，也会泄气的啊，也会泄气的啊，所以呢他就会抱怨啊，就会抱怨。那紧接着下一课呢，就是要讲到他个人的心内心世界啊。我对下一课蛮喜欢的原因就是，其实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啊，除非你不跟啊，你只要你跟随主的人，迟早一定会碰到困难，迟早必定会遇见别人嫌弃你或者藐视你或者来抛弃你，一定会碰到啊，这是迟早问题啊。所以呢在下一刻就让我们来借着耶利米跟神在内室里面向神倾诉的这些经文啊，也让我们今天得到鼓励，得到帮助。因为当我们遇见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其实最好的办法就跟神讲啊，就跟神讲，神安慰你。好，那这一课呢，最后就讲到的，就是因为他抱怨嘛，这怎么搞的？这明明他虽然知道，对不对？但是真正面临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也很难受的啊。所以神给他一句安慰的话，听起来好像不大像安慰的话啊。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若步行的和步行的人同跑，尚觉累，怎么能够和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么行呢？啊，他这 第一个很容易懂哈，你跟这个跟你一起走路人赛跑，那你这个势均力敌差不多，对不对？他说你这个时候你都觉得有点累了，啊，像现在不大运动上了年纪的人，他就有这个感受哈，啊，那你以后怎么去跟马赛跑呢？那第二个就是说呢，你在平地上平平安安的，你都觉得觉得还不错，对不对？但是万一你碰到艰难丛林里，换句话说，他用一个比喻，在那个时候，在这个郊外丛林里面常常有野兽，啊，常常有野兽。所以你在平地大家住家的地方啊，你觉得安稳，但是万一你跑到处都野兽的地方，你怎么办呢？啊，换句话说，神就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你现在碰到的还算小事。将来要碰到的更糟，原因是什么？最后以色列真的完全亡，啊，那要被外邦人统治，被外邦人掳掠，被外邦人欺压。他说：“你现在你觉得苦，你到那时候更惨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好，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啊，那就是在因为怎么样？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他就在这个圣殿的门口讲了一番话，啊，就说呢，你们觉得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的。你们以为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就可以了啊。其实他说讲完那篇道以后，26章里我们知道看到，大家的反应好不好？不好啊。然后说你必要死，换句话说要你的命的。啊，所以自从那个开始以后呢，四面八方的人的反对就都进来了哈，啊。那这一刻啊，基本上没有办法按照次序来的，因为呢，讲到这些反应呢，它不是按照时间，也不是按照主题写的啊，所以我们要查的经文看起来好像没有次序啊，跳来跳去的哈，啊。那实际上你在这几段经文里面，它有它一个主题。这有个主题，好，那我们分成三方面来看。第一个，他当时所碰到的王是一个很糟糕的王，是约雅敬。约雅敬的老爸不错，对不对？是谁啊？约西亚。啊，约西亚有敬畏的心，也改革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敬拜和这个恢复圣殿的敬拜和叫他们要遵守神的话。但是病了十几年，你只有两天好，这个不可能完全好的。啊，更加上他的儿子一个接一个都很慢，啊，包括约雅敬，啊，那所以呢，他很多的压力是从王那边来的，啊，那等等我们看到在36章里面，那王要杀他，啊，要逮他，要杀他，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他责备先知嘛，对不对？啊，因为耶利米自己是先知，他又是祭司的家庭的背景，啊，所以他知道一个祭司和先知的责任在哪里。因为从前几次的课里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百姓离开神，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那些本来应该教导他们的先知祭司不教导，因为他们连他们都不认识神，连他们都不敬畏神，啊，也连他们也不按照神的标准生活，啊，所以就耶利米对先知和祭司他的责备特别多，啊，那被责备多的话呢，反弹也特别大啊，所以在今天主要是讲23章里面啊，这个关于从先知那方面来的压迫啊，那最后呢是从自己本家啊来的压迫，是从11章到12章。好，那这就是今天跟下个礼拜的课主要讲的三方面啊，主要讲的三方面，所以基本上是我在第一堂课就讲耶利米书是不按照时间也不按照主题的，所以比较麻烦一点。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怎么会从王那边来压力呢？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从耶利米书26章里面讲到他在耶和华的这个殿里面讲的信息，啊，所以大家就很火大。啊，那在这里我们稍微你留一下啊。神真的，他说他说我要是让你成为铜墙铁壁，但是你会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但是我与你同在。换句话说，神知道他面对的这个抵挡的敌人是有多严重啊，但是他也告诉耶利米说呢，我会帮助你的啊。所以的的确确在耶利米的一生里面有一个人名字千万要记得，亚西盖 亚西干是耶利米在一生中间常常伸手出来帮助他的啊，所以神讲话不是开玩笑的啊。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帮助你，他的的确确安排了人。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当官的都是好人啊，啊，不是所有当官都是保护这个耶利米的，但是神就特别兴起亚西干。啊，在很多的地方都来帮助他，一直到最后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都是亚西干来帮他忙啊。所以记得这个人啊，啊，所以这神为他预备的啊，就是因为他讲这个道以后呢，这个王生气了，就说不准他再进神殿啊，不准他再进神殿。好，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在36章里面，你打开来看的话。里面告诉怎么样？是神直接告诉耶利米说呢，你要去叫你的书记拔录，把你所有讲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这是在先知书里面很特殊的啊。这个一般的先知啊，就有点像孔夫子讲的这个述而不作，就说孔夫子只是用这种嘴皮在讲，他从来不写下来的。这个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孔夫子有没有写下来的这作品啊，都是别人帮他写的啊，都是论语这个都是别人写的啊。啊，那一般的讲的圣经里面的先知基本上他不写的，这个耶利米书是例外啊，是神叫他要叫他的书记巴鲁。巴鲁基本上他的出身不错，他也是一个贵族的出身啊，但是神就兴起巴鲁一辈子跟了耶利米做他的书记，差不多有20多年的时间啊，都跟着他啊，所以呢，他就叫巴录呢帮他记下来，啊，帮他记下来，他是神托耶利米讲的话啊。你说这个怎么讲？道高一尺，不，这个不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是不对啊。就说你可以来压迫，你可以来阻止神的话被传播哈，神有他的办法。对不对？你不准耶利米进去 ，OK？ 那神就叫说没有关系，巴录可以记下来，然后呢，巴录可以来读，啊，巴录可以来读，啊，所以神就让这个巴录做了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在5节6节里面呢，就耶利米就告诉他的巴录说，哎，你记了以后呢，你要去到殿里面去宣扬啊，去讲神的话啊。他说的因为我被拘管啊，这个有点像软禁啊，这个并不是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啊，好像有点软禁，你不可以随便乱跑啊，这个啊，所以呢他不方便到这个店里去了啊，所以呢他告诉什么时候去呢？禁食的日子啊，这个呢你要知道这是在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背景啊，这我看到这里有点像中国人讲的平时不烧香，这个什么临时抱佛脚那种味道哈。你知道犹太人定了禁食，要叫大家跑到圣殿去禁食祷告，常常是什么原因呢？
灾祸外面。
有灾难，有外面的敌人来攻自己，是非常危急的时候才会叫人来禁食祷告。那只有在这个时候呢，老百姓怎么样，都来到圣殿。都来了圣殿。那这个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那时候巴比伦已经把埃及打得差不多了哈，而且已经假如你去看地图的话，已经跑到靠近地中海的那个地方，那个城呢就叫做雅斯基伦，这个地方是靠近地中海的海边的一个城市，已经被这个巴比伦人占了。假如你看地图的话，巴比伦是在以色列人的东边啊，那现在这巴比伦的军队已经跑到以色列的西边啊，所以这个蛮危急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神就叫这个耶利米呢派巴录到圣殿去宣讲他的话。那巴录在圣殿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基本上其实他讲了3次。有人说呢，显然他记录下来的这个篇幅但不是很长啊，不然不可能念那么多次不，那好，他有几次呢啊，在这个36章里面啊， 六节、十节、十五节啊，你们看，他其实给了几次。第一件事情，他主要要向老百姓来讲的，啊，主要向老百姓讲。所以呢，他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面。实际上，他这个房子呢，他说在耶和华的新门口，撒番的儿子文士的基玛利亚的屋内。那这个有点是像怎么样？他这个基玛利亚的这个贵族的房子的窗口是对的圣殿，啊，窗口圣殿，所以呢，他可以在那个窗口那个里面大声的在讲，啊，所以下面的老百姓可以听到，啊，当然没有那么宏伟了，就有点像这个教皇在那个圣彼得教堂的这个大门口的每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这些人都到圣彼得教堂的前面那个大广场啊，有点那个味道啊，所以他是借着那个时间啊，然后呢，他可以向这个众民来宣讲神的话，宣讲什么话？我读到这里我就很有意思啊，这个对做牧师的人好像有点安慰的样子啊。哎，同样一篇讲章可以讲好几遍的，有人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四世约翰呢，他只有一篇道，你猜猜是什么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那当然，这个是他主要的信息了哈。那这里其实也是，就是耶利米神托付他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以为，我有献上燔祭，有这个宗教的仪式，我们就安就平安了啊！不要以为我有了这个圣殿，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们就可以平安了，就是这个信息。就说神要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寄托或者你的这个盲目的信仰放在这个建筑物上面，神要的是你来回转归向我，那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啊。所以基本上三次的信息其实都一样的啊，都是巴路抄下来的这个信息啊。那我就记得以前圣保罗牧师讲的很有意思啊。好像是他的亲家啊，这个在香港，极端聪明的一个基督徒，啊，他早上去圣保罗牧师那个教会听道，听完道以后呢，他在下午就把圣保罗牧师讲那篇道回到他另外一个教会讲同样的道，是用广东话讲，在香港啊，所以所以一篇真正神的信息是可以 repeat 的，啊，是可以重复的，好。那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就是因为在众民面前讲了，那些这个众首领基本上就是一些贵族，他们听到这个信息以后觉得很重要，觉得很重要，所以呢，他们就去请啊这个请这个巴路呢带着这个书卷来到这些众首领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二次讲同样的道。到那里去听啊，所以当这些众首领听完以后，他们觉得这个，OK， 又来这个了，我好像要 restart 了。奇怪，他是不是 stay lock 住了？对，好，你们可以喘口气，我也可以喘口气。难怪这 Apple 现在有点 trouble 哈，越来越有问题了，对。 这些众首领在这个他们一个这个贵族的家里听了以后呢，他们觉得事态严重，一定要去告诉王，啊，所以呢就请拿了这个书卷呢去给王，要去把同样的信息呢去告诉这个约雅敬，啊，约雅敬。这里看见这是第三次，啊，这个王的反应非常糟糕，啊，他不但不想听，而且呢很傲慢，啊，觉得无所谓，啊，对他讲是，你知道一个人呢离开神以后发昏起来，那个真的是昏得可以，啊，那他就是这样，啊，那有趣的你去比较一下好的王跟坏的王中间听着神的话的反应，好的王听见神的话马上撕裂衣服悔改，他知道以色列这么多年下来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啊，所以他马上很警觉，哎呀，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悔改，啊，那撕裂衣服，而且呢吩咐这上上下下要去恢复对神的敬拜，教导神的话，啊，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一个王他的反应。那昏囚呢不认识神的这种王呢该怎么样，听了听了无所谓，啊，也不怕神的话，啊，到底有多严重，啊，所以他当然既然不承认神的话那么严重，就不会后悔，不会悔改嘛，啊，就是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所以那神也很有意思，啊，用什么样的事情来对付什么样的人，那这约雅敬啊，他自己不但不好啊，他下面跟他的大部分人也是一样，啊，上行下效也是一样啊。那其中有些官员呢是比较警觉的啊，就像那几个建议他们的王要听这个信息的人啊，就劝他，哎，你不要把这个书卷毁掉啊。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副调调哈，啊，那个时候呢是在冬天。所以这个王呢是在一个这个坐在那里啊，旁边有火炉，所以那边呢这个八路呢就正在念神的话啊。那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不是像这样子的哈啊，他们是那个皮卷啊，他的一面打开，他一面就拿一个刀子怎么样，把那个皮卷削掉怎么样，丢到火里去烧。啊，是一个非常轻慢，非常傲慢的一个动作，啊，他根本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啊，虽然别人在警告他不要，啊，不但如此，而且呢，他觉得因为这个话是指着他讲的嘛，对不对？那心里爽不爽？当然不爽，对不对？啊，所以呢，火起来，这个有权柄的人就有这个糟糕哈，啊，他怎么样要去抓巴路跟耶利米？但是那些官员我觉得很棒，就是很早就知道叫他们怎么样赶快躲起来啊。那这段这就说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这句话在不同的版本里面有不同的写法，其实意思是一样，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们躲起来了啊，另外一个说法是耶和华把他们躲起藏起来了啊，其实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啊。好，那这就是王的反应啊。那既然王这样反应，神也有办法来对付这个王啊。首先，因为他把怎么样那卷书卷，他一面念一面切一面烧，最后念完怎么样，书卷也没有了嘛，统统烧光了嘛，对不对？哎，所以神很有意思，吩咐耶利米呢再写一卷啊，而且呢还加上一些。你不烧还好，加上一些对他的审判，啊，这个，我觉得神很幽默的啊，再加上对他的审判。好，那这里呢，我假如你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两节经文要去看一看，一个是在22章，一个是在36章的最后，就讲到约雅敬自己的非常羞辱的结局，不得好死，这个在用中国人讲，啊，他死了以后没有人为他举哀，而且呢。他的死了以后的尸体就丢到外面，好像死掉的驴子一样啊。那有人说这个耶利米书写的这用这个字用得很有意思，他不是把这个神的话丢掉吗，啊，神也把他身体也丢掉 就丢到 野外啊，所以这就是约雅敬的下场啊，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啊，他对神的话完全不当一回事的人，就是这样下场。哎，但是虽然受了王的压迫，但是呢，耶利米得到神的保护啊，没有被王抓起来啊，没有被王抓起来。好，那这一小段呢是讲到耶利米当时面对王的这个逼迫啊。其实假如你是当时一个以色列的百姓的话，王的逼迫实际上对你的生命品安全都有影响的啊，都有影响的啊。但在这里看见耶利米他所面对的啊，感谢神的就是说他很早就听到神跟他讲的话是要保守他，他一定不会交在这些王的手里面啊，所以这是做先知的代价之一，或者需要付的代价之一啊，会碰到人反对啊，甚至于有生命危险啊，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因为他得罪了先知了啊。那这里呢，主要是讲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里面啊，第二十三章里面啊。哦，对，我在这里提醒一下，我这个人有时候一讲以后就忘了应该提醒的，没有提醒哈。你一定要把下一次要查的课文的经文去念一下，因为我这里不可能有时间去念啊。所以，假如你自己去念过的话，我提一提的话，你再哦呀，我好像三天以前看过哈。那假如没有的话，你常常就不大知道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没有时间去细讲，因为它里面这个耶利米写的那个文字啊，非常有趣的啊，所以很可惜时间不允许去仔细的去研究他们的这个耶利米怎么写的啊。好，那在这里呢，二十三章呢就讲到耶利米啊，他因为得罪了先知啊，所以怎么样这个先知就来对付他啊。我们提了好几次，就是耶利米书其实很不容易去查的，就是他常常把很多东西相关的有时候累积在一起，像二十三章基本上有五篇单独的这种信息，他把它放在一起啊，有五篇单独的信息把它放在一起啊，他基本上都先宣告啊对于先知的控诉，然后呢也告诉先知将来要面对的审判啊，大致的信息是这样啊，但是他有不同的这个经文把它合在一起的啊。那在这里呢先第一个看见先知带领的这百姓一同犯罪啊，原来应该是先知带领百姓离开犯罪，他现在是先知带领的百姓一同来犯罪啊。这一点首先第一点，我就是那个第九节哈，第七节还是第九节哈，他的感受，第九节是吧？啊，对，第九节呢，我稍微停一下来讲哈。这一节基本上是耶利米他听到这些神托付他传讲的信息的时候，他自己的感受。我记得我前面好几次都讲了，耶利米这个先知，他是完完全全投入他信息，也完完全全和被审判的，或者说被责怪的、责骂的这些百姓、先知、君王也好，他自己把自己放在里面啊，所以他传信息不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倒霉了。然后他就轻轻松松就走掉了，啊，他是一面骂了你们这些要倒霉了，然后呢是感同身受的跟他们一起，啊，所以他那个里面他说好像喝醉酒一样，那不是说他真的醉酒，乃是他心里痛苦到一个程度，人已经好像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耶利米他这个先知真的做得很辛苦，啊，做得很辛苦，因为他自己。就跟这些百姓先知一样，感受到这些神的话的压力。好，所以这里呢，他基本上呢就是控诉他是什么呢？他说，连先知代祭司都是亵渎的， 换句话说，先知既是都怎么样被污秽，这个亵渎倒有点不大像新约里说这个什么亵渎的罪都可以赦免，只有这个亵渎圣灵的罪不可以赦免，倒不是那个亵渎，是这个亵渎把它翻成污秽，可能更容易了解一点。换句话说，本来应该带头把百姓从这个不洁净啊不敬畏神的这个环境里面出来的，可是他们反而是跟他们一起啊。那在第二章第八节里面讲了类似的，因为他们他说先知也不说是耶和华在哪里啊，就他们连先知祭司他们都不认识神啊，所以呢，因为你们这些人一同犯罪，所以呢，你们的道路比黑暗中的华地必定被追赶，这是他们的下场啊，这是他们下场啊。换句话说呢，你们黑暗中的华地，请问走得平不平稳啊？一定跌跌撞撞摔跤的嘛，所以你们必定会跌倒，而且呢，不但跌倒怎么样，还会被敌人追赶啊，这给他们的一个警告。那第二段呢，就讲到这些先知的道德生活的败坏啊，先知道德败坏啊，那他就分开来，就说讲到以色列的。就是北国了哈，以色列啊，他用撒玛利亚来代表啊，南国犹大呢，他用这个耶路撒冷代表啊。同时，撒玛利亚那些先知呢，他是不好啊，但他们只做了什么事情？说假预言，啊、因为他拜巴利啊，所以他们预言都是靠着巴利来说的，所以这是假的预言啊，所以把以色列人带到错误的道路上，因为不跟随神。他说你们耶路撒冷人更糟糕。不单单不讲神的话，而且你们的生活行为变得很糟糕啊。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古时候的这个异教啊，他们的敬拜常常牵涉到不洁净的一些行为啊，就像甚至到主耶稣在的时候啊，他们要比如说像哥林多教会常常被警告，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就这样。啊，因为那些拜异教的人，他们有在那些庙里面有庙妓，男的女的都有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所以耶路撒冷你比北国还更烂，不但没有真的信心，而且怎么样，道德败坏，就跟索多玛、俄罗拉一样啊。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这个索多玛、俄罗拉啊，就是现在这些闹了半天的这些始祖。假如你们还记得这个怎么神怎么样要把这个罗德拉出来的那段记载啊，我看的脸都会红。我不知道你们读那段经文是怎么样啊，非常非常非常恶劣。他说你耶路撒冷的先知你就是这样啊，好，所以呢你们要吃苦头的啊。他用阴沉和苦胆啊来表达啊，所以因为你们这个背离神的，所以你们会吃苦头的。好了，那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稍微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哈。他这一段我觉得蛮重要的，就在哪里呢？其实传假信息啊，不是耶利米时候就有的，也不是说以后没有了，其实今天也有。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让我们好好查考一下，哎，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什么是从耶和华来的信息什么是不是从耶和华来的信息啊。不要以为说神跟我说他讲的话就是从神来的，明白我讲的话吗？啊，不是我说神今天早上跟我说哒哒哒哒哒哒啊，这一定是从神来的。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呢？这是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呀，因为怎么样呢？我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大家不会听，对不对？假如说神今天跟我这样说，哒哒哒哒哒，那糊里糊涂人就怎么样？就听了，因为你说什么啊？但不去查考，哎，你怎么样来验证？的确是出自于神的话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也很有用的哈。好。第一个，他给人家的是假的平安，虚空的教训啊。因为他们说，哎，你们有平安了，对不对？这前面几课一直讲的有平安，是从神来的吗？ 不是的，是从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自己以为我有了圣殿，有了祭司啊、有了这个，有了这些仪式啊，所以呢，这个神就在我们当中。其实以赛亚讲的再清楚不过，上次我大概忘了提，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再清楚不过，他说是的，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这个住的地方，是神要保守的。他后面解释，因为有大君王住在里面，明白吗？耶路撒冷之所以神要保护，是因为怎么样？神在那里嘛，对不对？假如现在耶路撒冷神不在那里，神要不要保护啊？不会保护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搞错了，所以他给人假的盼望。讲到这里哈，这个不要随便乱讲。神告诉我，神要赐你平安啊，不是叫我们不要祝福别人平安，但是你不要借着神的名字啊来讲假的。比如说，好，我这个举例子要小心一点啊。比如说，一个人醉酒驾车，对不对？被丢到这个监狱里面。啊，对吧？你不能说为他这个就求平安嘛，对不对？或者你自己开车不合法，这自己错误了，因为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发生的啊，让自己死不认错，然后叫人家为你求平安，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你的确犯了错嘛，你犯了错就应该怎么样，负责责任。你可以求神来怎么样怜悯你，可以。但是你说哦 ，I'm okay， 这是all his fault， 都是别人的错，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因为最近我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形，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为他平安祷告，因为是明明他的错，啊，车祸，啊，这个人车祸里面 involve 一个人是 coma， 啊，所以是蛮严重的，但是我心里我不能为他，我只能求神的怜悯。让那个人从coma里面能够出来啊，让你在法官面前蒙法官的怜悯啊，你懂我的意思啊？所以你要真的讲的话，你不能违背神的啊，你不能给人家虚假的 promise， 虚假的安慰啊，这个不可以的啊。第二个呢，不是真传神的话，只是别人愿意听什么话，你就讲什么话，对不对？那这种呢，不是真的神托付你讲的嘛，对不对？所以在它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因为他们从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换句话说，这个是用一个这个旧约的这个表达哈，叫你去读这个约伯记里面啊，第一章里面就有哈啊，就说换句话说，你根本不在神的面前，你根本不知道神在讲什么，你。就随便人家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啊，那这是错的啊。然后呢，就讲他自己，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来当做真理来传，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才让我们看见假先知的信息有这些特征。所以以后听到人给你讲为你祷告等等，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警觉的心啊，看看他讲的是不是跟神的这教训不符的，是不是真的从神那里来的啊，是不是只讲自己不讲神的，啊，这个蛮重要的。那像这个很多异端，就你去用这几个去衡量，很快找出来。好，所以呢，假先知的信息会受到神的责备的，啊，会受到神的责备。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呢，一定好像前面都是给人家假平安嘛，但是神给他们的说法是怎么样？好像暴烈的旋风，啊，所以神会来审判的，啊，神会来摧毁的，啊，这种事情呢，这个二十节我觉得很好哈，当时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呢，事情发展幕后，自己自然而然会明白的。所以就像耶利米，啊，耶利米传的是神的信息，其实从人的角度是容不容易相信的，不容易相信的，啊， 他要怎么样？要他们不要抵抗，要投降给巴比伦人。啊，那这个从人的角度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啊，不容易相信的。但是最后呢，他讲的对不对啊？实现了，对不对？而且他后来即使亡国之后，他劝他们：你们到巴比伦那里乖乖的在那里，啊，不要想造反，啊，不要想跑回来。所以才会有70年的这个预言，说你70年之后才可以回来啊！所以他叫他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啊！我们知道一个世代多少年了？40年左右啊，40年左右啊！所以70年怎么样？几乎两个世代。所以换句话说，你们在那里生儿养女，老老实实待在巴比伦，老老实待在巴比伦。好，那有时候真理当时真的分不出来的。分不出来，但是呢，最后可以让人看见。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很简单，因为这些假先知根本不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所以不在耶和华的会中。换句话说，神在那里要讲的东西，他根本就好像开会，你不在那里，你说哎，这个开会的结果是什么什么，根本是假的嘛，对不对？好，而且呢。他说这些人呢是自己禁止奔跑禁止预言，换句话说我根本没有差遣他们去，根本不是神差遣，他自己自告奋勇自己去做的啊。我觉得今天社会里面我们也真的很要小心的，很要小心的啊。有不少人就是禁止奔跑禁止预言的，然后呢前面一定套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鱼目混珠的这假先知真的不少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啊。那下边我们会再看这怎么样再继续来分辨哈。好了，刚刚是讲的假先知啊，那真正从神那里来的先知，他们的信息有些什么特性呢？啊，有些什么特性呢？啊，第一个，神是无所不在的。他说在近处也在远处，换句话说 he's everywhere 啊，所以没有人可以欺哄神的啊。所以你的信息是不是从神来的话，这个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啊。所以不要啊，不要人不可能隐藏的啊。第二个呢蛮重要的啊，神派的先知传的信息，他传讲的信息一定跟神的性格相符的。神的性格是公平公义，蛮有慈悲怜悯的啊，那绝对不能够和神的性格相冲突的，因为他是公平和公义的，所以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对不对啊？他也不会说没关系啊，这个神是这个敞开双手，你干什么坏事都可以进来的。他话讲对了一半。的的确确很多干了各样坏事的神也接纳，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是什么？悔改。所以真正的信息绝对不会说稀里糊涂说啊，你都可以进来的。最重要的，你要悔改，你要知道我走错了，啊，我愿意回到神面前，啊，这个绝对不能漏掉的。所以在传信息的时候，假如黑白不分。啊，这个台湾用一个词叫做和稀泥，啊，就什么都可以混在一起的，都可以接受的。那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的，不是的。所以单单听起来很好听啊，很得安慰。哎呀，因为干了坏事人不被责骂，心里都得安慰的啦，对不对？啊，但是呢，被责备的时候怎么样？就不大愿意听嘛。就不大愿意听嘛，对不对啊？所以信息里面没有劝人要回转的信息，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好，然后呢，很多先知呢只是口口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并不可靠，是不是真的耶和华说的啊？对不对？那主耶稣在新约里面都讲了，不是称呼主啊主的都能进天国的啊。他说我根本从来不认识你啊，所以跟神的信息一定跟神的性格有关，而且真的是要从神那边出来的。好， 那另外还有一些方面呢，假如是出自于神的话，一定有力量的。出自于神的话，一定有力量的。他这里用比喻啊，用比喻啊，啊，这里大概可以讲完啊。他说那是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是耶利米从神那里来的信息，啊，23-28节，他什么意思呢？你说我得了一个梦，可以，但你的梦是不是这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在座人每个人都做梦嘛，对不对？你有多少时候你觉得这个梦是从神来的？不见得。中国人很懂，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你老是想那个的话，你真的会做到梦的啊。但是，另外一面就是神是可不可以借异梦来向人启示呢？可以的，但是你要确定是从神来的，啊，确定神来的，啊。他说呢，你可以讲那个梦，啊，那我得我话的人呢，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啊，所以神启示人去的时候呢，他会讲，应该讲的。那下面这是一个分辨的一个原则。他说糠皮怎么能跟和麦子比较？糠皮跟麦子有什么不同？
一个可以吃，一个要留着。
对，糠皮没有价值的，啊，是脆弱要去掉的。麦子呢，可以让人饱足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自己做牧师啊，所以我也很希望我讲得到，你们要好好慎思明辨啊，不要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哈，啊。就说真正从神来的话，人会得到益处的，会得到喂养的，会有帮助的。啊，我就有时候听到有些道，你听完以后不知道干嘛的。到底是糠皮呢还是麦子，啊，这是一个辨别。假如从神来的，你一定会得到从神来的帮助，就好像得到食物一样，得到饱足。假如只是糠皮，听了就丢了。好，这是一个。下面他用火跟大锤来比，换句话说呢，会对你真的从神来的话呢，会对人有冲击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听到以后你觉得很舒服，是好是坏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啊，听完道以后你觉得很舒服，你自己回去衡量一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这里说像火像大锤，什么意思？对你有打击的，对你会有感受的，啊，我这就马上就想到，就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和他的十二门徒站起来讲道之后，下面描述这些听到的人有一句话是什么？扎心，啊，会有 impact，啊，会有让人家回去省思，会让人家回去会反刍的，啊，他说像火跟大水，一个是能够使人的保住，一个对人会有冲击，会让人家会去转变的，啊，所以听完那个彼得道了以后，他说我们要怎么办，这些人就会讲我们要怎么办。好，最后一个，这些人的道呢是听别人来的，换句话说不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标切的，啊，所以啊，真正从神真的先知来得到啊，他有这些区别哈。那最后呢，这一段经文呢，时间很短，这段经文是很难解释，很难解释啊，原因是什么呢？它是其实最后一个结论啊，而且也是个警告。他这里用了一个字“漠视”和“重担”，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你知道这个这个中文也有这种玩这个文字游戏的这种 说话啊。那犹太人他们很喜欢用这个啊。换句话说呢，我就把大意讲一下啊，这个细节解释蛮麻烦的啊。那你知道当时那些人呢，不想好好去听神的话，整天逮到管他真的先知假先知，就问：哎，你有没有什么启示？你有什么启示？啊，整天就问，啊，因为他想要这个启示对我好的，我就接受；对我不好怎么样，就不管了。啊，所以这一段经文说：哎，下次哪个再说要耶和华有什么启示怎么样？我把他丢掉。啊，我这些人很讨厌，我不想要。啊，他说呢，其实，在末世。什么时候翻成重难，什么时候末世呢？其实就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见识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你就对他说，你就是耶和华的重担啊，你就是让耶和华头痛的，就这个意思啊，你就是耶和华的重担啊。耶和华说呢，我要撇弃你们啊。所以最后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给他们的一个警告，你刚整天跑这里跑那里问耶和华有什么启示啊，其实你好好跟神的话去做就没事了嘛，对不对？你再问多的话怎么样，你就变成神的重担啊，变成的重担。哎，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啊？以前在宣道会是蛮灵恩的哈，啊，那有先知来了啊，这个大家都要听先知讲话嘛哈，然后呢听完一遍以后，然后再跑到后面再重新排队啊，因为听得不过瘾或者不是他想要的，所以再来一次啊。我就想起这些整天追的有名扣的扣的有名的先知，他跑去哪里他这个人就跟到哪里。我觉得这句经文真好，你们什么模式，耶和华说 No more You are the problem你是耶和华的重担 ，Get out of here， 我就要把你抛弃掉了啊！所以这是这个耶利米给当时的人的一个警告啊！你不好好去遵守神的话，整天问这个有什么末世，有没有什么新的启示 ？What for？ 啊，你神的启示是有目的，是要你去遵循的，不是给你好奇啊，我听听合意哎，就听听不合意再去找一个。不是，神的话是要我们听到以后要去遵循的。好，那今天因为还要讲到，所以我今天就短了五分钟哈。那下这一课的最后一段就是受到他家人本乡本族人的逼迫啊，我们下个礼拜讲。然后今天发的讲义会接下去讲啊，接下去讲。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真的常常借着先知的话来提醒我们啊，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啊。主啊，人若是心中不单纯想要来听你的话，有遵循的各式各样的假先知，各式各样的假教导，就会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能够辨别；也求主你勒住我们的舌头。若不是从神来的话，我们不要轻易来说。若不是神的启示，我们不要轻易来讲啊！求主来保守我们这个时代，也保守我们教会啊，保守我们每个人，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干干净净、正正直直地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将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